们今天的主题一起在这里思考全方位的成长。那到底成长是什么呢？我们只能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成长就是我们个人、我们教会与我们的元首基督更深的连结，我们跟基督更深的联合，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流露，使基督的能力在我们个人的侍奉，在我们的教会侍奉里面有更多的能够发展出来。那罗马书第六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啊，跟我们谈到到底与基督联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啊，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原因为什么是保罗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保罗在罗马第五章第二十节说啊，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啊，有些人就马上想到，哦，罪在哪里显多啊，恩典就更显多嘛。那这样的话啊，我们为什么要使恩典更显多，我们干脆多多犯罪，这样的话神的恩典就更显多了，对不对？那保罗说啊，你们有这种观点呢，因为你们犯了两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错误。第二错误在哪里呢？第二错误啊，就是你们对恩典有错误的观念。其实啊，我试过，我在很多地方到处跑，那我很多地方问了很多基督徒到底什么是恩典，大家都跟我回答啊，我发现到啊，大部分的基督徒，也许你们美德教会的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很特别，不知道，等一下我们试试看。不过大部分的基督徒啊没有完全错，可是什么呢？我等一下讲。很多人就知道啊，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我们不配得，不过得，不配得，神给予我们恩典，虽然我们给他好处，就是恩典，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我们看啊，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啊，做工的得工价，不像恩典，乃是该得的。罗马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我们知道啊，恩典是什么？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对不对？当然对了，可是什么？只有五十分，还得不到一百分。因为大部分的人啊，大部分的基督徒知道这件事，什么叫做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好处，神给我。可是恩典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保罗他说啊，他为着他身体上的一根刺，在神面前祷告，他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掉。那神对他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还有跟到前书四章第十节说啊，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呢，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神的恩是什么？是一种力量在我们身上发生它的效用。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啊，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没有错，可是很多人都忘掉了，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的能力。 所以啊，如果你真的得到神的恩典，你说好了，我既然有神的恩典呢，我们就多多犯罪，叫神的恩典多多显多。好的，说你根本错了，因为你误会了恩典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领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成为一个力量，能够发挥它的效用，使你不犯罪。所以那种观点说啊，我们应该多多犯罪，叫神的恩典显多，那一种观念根本就是错误。还有，保罗还说啊，还有，我们这种人呢，这句话保罗用的很特别，他用 holiness 那个字。保罗不是说我们在这上死了的人，保罗说啊，我们这种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保罗说你根本就错了。我们这种，他用的这个词啊 ，holiness 很特别，乃是强调啊我们的性质，我们的本性改了，变了。我们这种人，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的人，我们的本性上不一样。我们本性性改了，我们怎么可以再继续犯罪呢？所以保罗说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呢，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肉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很多人说什么就是形状，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形状只是他们的讲话而已。我们知道啊，腓立比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啊，谢谢，耶稣成了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切死在十字架上。那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什么意思？耶稣成为人，所以人的样式啊，就是人，死的形状就是死。所以保罗说你要搞清楚啊，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信主了以后，你受洗以后，我们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在死与他联合，我们也在他复活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跟基督联合啊，到底有什么一回事？保罗这么讲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到底什么事？保罗说话有两部分，六章三节，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保罗在六章四节说啊，接受洗礼归入死。六章三节，在他死上与他联合，在他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啊，乃是在死上与基督联合，乃是在他复活上与他联合。所以啊，我们受洗与基督联合什么意思？他跟我讲很清楚了，就是基督的死对我们有他的作用。我们在复活上与基督联合什么意思？就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它的作用。我们受耶稣的死的影响，我们也受耶稣复活的影响，这个就是归入基督，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受洗归入基督，六章三节，保罗六章五节就用另外一个表达法呢，表示这个同样的意思，与基督联合。所以啊，我们与基督联合什么意思呢？一，我们与基督同死；第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跟基督联合，就是与基督同死，就是与基督同复活。那这里啊，我们与基督同死什么意思？在 才我们所念这十节的圣经里面，保罗变来变去，用很多各种不同的表达法，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讲同样一个真理。虽然这样告诉我说他们念罗马书前面那一段圣经啊，越念越糊涂，越不晓得什么意思。保罗用很多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讲。那里啊，保罗说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保罗跟他讲了一大堆啊，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旧人和他同等十字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罪身灭绝。结果罪身灭绝的结果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里所讲几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旧人？旧人啊，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地位，我们亚当里面的人。所以啊，我们就受亚当犯罪影响，所以旧人就是受亚当犯罪影响的人，就是罪人。对不起啊，刚才拿水给我喝的弟兄啊，谢谢你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不能喝冷水，你大概马上有人敏感的人开始知道，我已经知道，我刚才喝了这个冰水啊，我的声音开始变了，现在变得还不很多，所以不能再喝下去。所以是不是可以拿一位啊，好心人啊，是不是可以拿那个热水给我？热的，有没有茶都无所谓，只要热的就好。这冰水一喝下去啊，我马上没有声音。非常厉害，非常有效。OK， 旧人啊，就在亚当里面的人，就受亚当犯罪影响的人。那这里跟他们讲是说什么？罪人死了之后啊，罪身就灭绝，罪身灭绝。好，谢谢。从这里可以知道，罪人死啊，就是罪身就灭绝。因此呢，我们就晓得旧人和罪身有密切的关系。罪身是什么？很重要，我们搞清楚什么叫罪身。你看很多啊，解经书啊，很多的神学家啊，把罪身搞得讲得乱七八糟。他们说罪身是什么呢？就是罪集体，一个罪 ，mass of sin。其实不是，你看看啊，罪身这个字，其实就是罪的身体的一个什么简称啊。那用英文好讲一点，英文叫做 the body of sin。保罗写的是 to soma tetamaltia， 把自己换成英文，就是 the body of sin。那什么意思 ？body of sin。昨天呢，我的飞机迟了一个钟头左右才到，所以李牧师啊在机场等了一个钟头。我的飞机，那我的飞机啊，本来应该从阿特兰起飞的。因为电脑坏了，不是我的电脑坏，是机场的电脑坏，所以结果啊，用电脑定的位都乱七八糟，所以到底谁有没有上飞机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结果啊，还要在那里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呢，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因为现在啊，他怕有些人呢、啊，把行李送到机场，送到飞机上去了，人没有上去，他怕他里面装了什么炸弹。所以啊，很小心，所以就要在那里啊，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呢、啊，一个一个对，他进去一个一个对，还要对这个什么东西啊 ？Anyway， 我说我的飞机啊，迟一个钟头，那我的飞机什么意思呢？我的飞机啊，其实有很多可能的意思，对不对？我的飞机是什么？可能是我拥有的飞机，我这个人很有钱，所以我一部飞机啊专用，我的飞机有这个可能，对不对？也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我是驾驶员，我驾驶的飞机，对不对？有可能。还有什么可能呢？有可能是我负责打扫的飞机， 因为我最近没钱，所以最近到韩国公司去做打工，不要开玩笑了。就他们指派我打扫的飞机，有可能啊，我的飞机什么意思？也可能是我买票坐的那架飞机啊。那我说我昨天的飞机误点一小时了，就是最后那意思，我买票他乘的那架飞机误点，所以我的飞机啊，我们应该想一想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罪的身体什么意思？有很多可能，有很多可能，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底罪的身体什么意思。有一节圣经啊，对我们帮助最大，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罪的身体。腓立比三章二十一节说啊，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这里啊，卑贱的身体，保罗写的是啊 ，to soma tes ta penosios， 自己的翻译内容说啊 ，the body of humiliation。他说啊，他要把我们这 body of humiliation。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身体啊会怎么样？要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变成 the body of glory， body of his glory。 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可以想象到同一个东西啊，改变从卑贱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卑贱的身体。卑贱的身体啊，有英文讲好讲一点，什么叫做 body of humiliation， 就是 the bod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umiliation。 什么叫做卑贱的身体，就是以卑贱为特征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一个特征啊是卑贱，将来啊他把我们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是什么呢？英文是说 the body of glory， 什么意思？就是 the body characterized by glory， 什么意思？就是啊，以荣耀为特征的身体，身体的改变，从卑贱的身体变成特征的荣耀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就同一个身体啊，本来是以卑贱的特征，然后改变成了荣耀。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讲到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结果怎么样呢？罪身就灭绝了。罪身灭绝的结果啊，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你把这几件事摆在一起，你就很容易想象得到我们的旧人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啊，罪身灭绝的结果啊，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们罪身灭绝的缘故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罪身是什么？罪身呢、啊，就是被罪奴役的身体，被罪管制的身体。所以啊，罪身灭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身体啊，不再受罪奴役，我们的身体不再被罪管制。可是什么叫做身体？很多人念圣经啊，一看到身体就马上想到是我们的肉体。很多人这么想，我从前也这么想，几十年前。可是我开始研究圣经之后，发现到圣经所说的身体啊，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你看看啊，很妙。跟着前书六章十九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啊，从这句话你可以想到什么？你们的身体是什么？明讲啊，你们的身体啊就是圣灵的殿。那圣灵的殿是什么？圣灵的殿就是圣灵住的地方。所以啊，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就住在你们的身体。可是保罗明说啊，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对不对？前面你看看上面那个字，岂不是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那意思就是说圣灵住在你们身体里面，因为圣灵的殿嘛，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圣灵住在你们身体里面。可是这里说啊，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因此啊，圣灵住在你们的身体，这意思就是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的身体是什么？就是你们，看到没有？所以圣经常常很多时候啊，圣经讲身体啊，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整个的人，指着我们整个的人。所以啊，不是我们的肉体被罪管束，不是我们的身体被罪奴役，乃是我们整个的人被罪奴役，我们整个的人被罪管束。还有我们再看啊，犹所书五章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这句话你可以看到什么？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圣经里面说啊，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嘛。所以你这里马上可以看到什么？身体就是自己，就是整个的人。所以很多人念圣经啊念错，每次看到身体就马上想到是我们的肉体，其实不是。圣经用这个肉体啊，有时候是执着啊，用身体这个字啊，有时候执着我们的肉体没有错，有时候，可是不是常常。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圣经提到身体乃至执着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整个自己，我们整个的人。所以搞清楚了，所以什么罪身是什么？ body or sin， 罪的身体是什么？不是罪的集体。很多人以为说哦，罪身就是罪的集体， body or sin 就是一个 mass of sin， 就是罪的一堆 sin， 罪其实不是。罪身体是什么？被罪管制，被罪控制，奴役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整个的人。所以罪身是什么呢？罪身呢，乃是被罪控制、被罪奴役的整个的人。把这搞清楚了。好，所以啊，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证十字架，结果是什么？罪身的灭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也许关于这个观念呢，我稍微跟各位提一下。好了，我先跟各位，我再停下来，我先跟各位提一件事，了解什么意思？旧人、新人，圣经常常讲到我们旧人，谈到我们的新人，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要讲我一个故事，帮助各位了解一点。我1960年就跑来美国。我来美国的时候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来从来美国的时候啊，我是拿这个台湾的护照。那在一 1960年1970年年代，在那个时候，那时候你知道在国际上台湾的地位啊，受一大堆很多的影响，所以很多国际上啊不大承认台湾的护照，所以我拿台湾的护照，那个时候啊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要到国外去啊，离开美国很不方便，有些在一些国家去啊，他们不承认台湾的护照，所以说你没有护照那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他们就给我出来一个什么证明，我说哪里什么证明，就这么说。可是呢1972年那时候我已经到阿祖神学院去教书了，那有一件事，1972年11月我忘了是几号，有一天呢，我上课的时候对学生讲，我说啊，这堂课啊，就这个课啊，直到今天的为止啊，是中国教授教的，你看我知道是我，他说明天我们不上课，那后天开始啊，这个课程啊要由美国教授来教。我接着讲话就说下课，我就走了，我就什么都不管讲。学生问我，哎，不想问什么，我说不想，我就走，我跑掉了。我跑掉之后呢，很多学生啊就跑到去找到教务主任。他说教务主任说，你为什么缘故啊？哪里有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怎么在一个学姐中间呢、啊、换教授？那教务主任说什么事？你讲什么事？他说王教授您讲啊，他说今天为止到今天为止这个课是他教的，明天呢我们不上课，后天呢美国教授来教这堂课，你为什么缘故把王教授换掉，换另外一个人来教？那教授说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晓得这件事。那学生哪里没有，你怎么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在课堂上这么宣布。那教主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怎么王教授不会这么乱讲话的人呢，他怎么讲这些我也不知道，他说不讲，他不讲了。后来想一想，他想到了一件事，原来啊我们在阿祖神学院，很多神学院跟我们讲说，哎，你们那个神学院很特别，在这个方面我们阿祖神学院啊教授上课啊非常重要，除非你已经变得不能走了，你会去上课不可，不过你上课以外的时间了，他也不管你，你跑到哪里去他不管你，反正上课时间进来上课，你上下完课之后你到家里去睡觉也没人管，你跑到图书馆去他也没人管，没人管你。可是啊，如果你有什么事不能够上课的话，你必须要事先呢、啊、向教务主任请假，可是请假他不一定准啊，他不一定准。所以啊，学生告诉他说明天我们不上课，他想到奇怪，王教授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怎么他还不上课，也不跟我讲一声啊，也没有请假跑掉了。后来他想想，哦，原来他请过假，是一个多月以前你请过假，他想起来了，他想到了，好，你既然不讲，我也不讲，既然你不告诉学生啊，他也不告诉学生，所以他告诉学生说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没有换教授就是。那这些学生啊，就想了，这些学生美国学生啊比较聪明一点。有时候不过有时候比我们更笨都有，不过学生一讲哦，一定是什么事，他们去想，想了以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说啊厉害这个家伙，他们也说啊原来如此，教主任不讲，他们就知道，所以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个人呢、啊、他明天不上课原因呢，他明天是跑到美国的这个联邦法院去啊宣誓做美国人，他们猜出来了。所以后天呢，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教会中国 教授来教书啊，后天开始了美国 教授来教书啊，到现在为止中国教授教，后天开始美国教授教，可是同一个人名字一样没有改。所以很妙，礼拜四早上啊我去上课的时候，他们也厉害，我平常啊我很不喜欢迟到，所以我在阿祖神学院教书30多年了、啊、我从来没有迟到一次，我每次只要比学生先到教室里面等学生了。那一天呢，学生厉害了，他们就70多个学生啊，他们已经约好了厉害了，那一天呢他比我先到教室，我上课差不多还没有耽搁5分钟以前我去啊，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等了，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三个走过去啊，尤其是在外面看，看到我走过来，哎，不想他不想跑那里去，消失掉了。原来只是告诉里面的说他来了。等着我走到教室啊，他们看到我一踏进教室的门，他们整个站起来。因为那个教室很大，有七十多个学生啊，也有钢琴在那里，马上照钢琴照美国国歌。他们说欢迎啊，美国教授。Dr. Joseph Wang 来，那我进去啊，看了、啊，哇，整个教室厉害，美国人还在搞这个东西。礼拜三晚上他们进去啊，已经把这个整个教室贴满了美国的国旗，整个教室都换美国国旗，贴好了。那我下完课之后，我一下课一出去，我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搞好厉害。我下完课之后，我一出去一看呢、啊。哇，在走廊上贴了一张的标语，大好消息 Dr. Joseph Wang 不，他说啊，中国教授王守仁博士昨天晚上死掉，什么三里啊，就到你这样还不知道，他说中国教授啊 Dr. Joseph Wang 死了昨天晚上，他什么叫做什么玩？什么时候做这个？需要你听懂吗？需要叫什么？丧礼还不知道，就这么的。那后来啊，我走过去，第二天早上，另外一个人贴了一个标语：“欢迎美国教授 Dr. Joseph Wang。”就这么写。在美国学生也会搞这个东西啊！我讲这个东西的意思、啊，告诉对一件事实，一件事是什么？我同样一个人，直到那一天为止，我忘了是哪一天，我记得是1972年的11月，只要我忘了。到那个时候为止、啊、是什么？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国民，那中华民国的护照。从第二天开始啊，我变成美国人，可是同一个人。可是虽然同一个人了、啊，我地位上不一样。我从前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很多地方去了，人家不太看那个护照。从那天开始、啊、我变成了一个美国人，我开始拿美国的护照，所以现在我到很多地方去了，拿美国护照、啊、根本不要签证，可是要到北京大学去啊，就是要签证，很麻烦。还有北京的签证要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现在没有时间讲那个东西，不讲了，我讲其他的事。所以啊，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东西呢？从前，因为我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的人，现在我变成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的人，不一样，一样。这里是跟买面，保罗跟我讲就是这样。我们跟这种联合之后啊，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救人的地位。我从小被罪管制的那一种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啊已经脱离了罪的管束，已经不再受罪的管制，所以现在我在这里啊已经不再受陈水扁讲什么话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都不理他，没有关系啊，对不对？脱离了那个影响。好，一样啊，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啊，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罪身呢、啊、是被罪奴役的整个的人，罪身灭绝就是我们整个的人不再受罪的奴役。这个关键啊，搞清楚吧。我这跳过去啊，要讲一讲也好，还有15分钟，好，尽量。罗马书六章第十节一句话，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好。中文翻的说啊，他死，他是指的基督啊，基督死是像罪死的。可是问题是真的吗？有问题，基督从来没有像罪活过，所以啊，他怎么会像罪死？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意思？那里啊，用文法的专用名词说啊，那个所说是 dead case， dead case 啊，有可能翻成 像罪死，可是也有可能说基督的死跟罪有关。可是我们知道基督从来没有像罪活过，所以不可能是基督像罪死，乃是基督的死跟罪有关呢、啊。哦，还有希望，到10:45我看错了，还有半个搜索，比较有希望一点，安心一点。好，因此呢，我们必须要问啊，基督的死跟罪有关，在什么事上跟罪有关？第一，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啊，基督的死替我们付出代价来赎罪。第二个，基督的死有罪跟罪有关，什么意思？就是灭绝罪的权势，罪的力量。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犯罪两件事发生，其实三件事发生。一件事是什么呢？你犯罪你就有责任，你犯罪有责任，神必须要审判。第二，一个犯罪的人啊，被罪管束，失掉自由，被罪管制，罪使我们不得不犯罪。你说我可以没有犯罪的自由？不见得。你常常犯罪之后，被罪管住了之后，你就失掉自由，就不能够不犯罪。基督的死把这个罪的权势弄掉。当然了，第三个，罪带来的犯罪后果，这以后再讲，我们今天不必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罗马书第三章跟我们讲啊，如今蒙神的恩典跟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圣耶稣是做挽回祭，是接着信，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翻错，说接着人的信，其实是接着信，接着神的信时，凭着耶稣的血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的为义。所以啊，神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此，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犯罪应该受审判，可是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脱离罪。跟罗后书5:21说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那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啊，没有罪，他不必受罪的惩罚，可是他为我们受罪的惩罚，使我们可以跟神有好关系啊。搞清楚啊，这件事不要忘掉，基督的死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使我们从今以后不必受罪的惩罚。第二，基督的死跟罪有关，怎么样？罗马8:3-4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这节圣经我们中文呢翻得不是很好，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其实不是，这个圣经搞得弄得非常清楚，软弱的不是肉体，乃是律法。律法没有办法对付肉体，律法基因肉体重点应该一个重点，我中午没有所以犯错。律法坚持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被罪捆住，罪力量把我们捆住，说明没有办法脱离罪的管制啊，我们继续要犯罪。 耶稣来把这个罪的力量破坏掉，我们今天得自由，可以不再受罪的管制，我们今天呢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不再犯罪。神的救恩呢，不但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神的救恩更是使我们有力量，叫我们可以不再犯罪，可以胜过罪。这是啊，耶稣的死跟罪有关，在这个方面，所以他死是像罪死了。这句话真的意义是什么？是基督的死与罪有关呢？在哪方面？第一，他付出的代价来赎罪，使我们不再不必再受罪的惩罚。第二，他灭绝了罪的权势，使我们不再受罪的管辖。我们靠着基督现在可以得胜，不必再继续的犯罪。这是基督的死跟我们有关系。好，我再讲一次啊，很重要。基督的死与罪有关呢，不是基督像罪死了，乃是基督的死与罪有关，就是他付出代价来赎罪，叫我们不必受神的审判，不必受神的惩罚。第二，基督的死灭绝了罪的权势，使我们脱离了罪的管制，我们今天呢可以不再继续的犯罪。我们基督同死什么意思？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犯罪本来应该受惩罚，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跟基督的死连在一起，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有它的作用，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不必再受审判，不必再受惩罚。第二，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在罪的捆住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与基督联合，跟基督的死联合所包括的意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中文圣经啊没有办法翻出来，我们中文呢没有时事、过去、现在、将来那种分别，所以中文的圣经啊很难翻了。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特别看，你看中文硬的圣经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希腊的圣经当然写得很清楚，什么意思呢？基督死了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基督死了过去，我们死了，罗马书六章第十节，基督死了，罗马书六章第二节，我们死了是过去，罗马六章五节，我们在死上与他联合，原文是说啊，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去发生的事现在还有它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史上与它联合是过去发生的事，可是那个效果今天还存在。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也是过去，我们与基督同死也是过去，罗马六章八节。这样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了，可是你看英文可以看得出来，希腊文很清楚。我先问各位一件事，很重要，先把这个观念搞清楚。基督死了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啊？过去。我们与基督一同死，我们跟基督同死，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过去，对不对？讲清楚啊， 我问的原因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注意啊，很重要。记住的死是过去，我们也记得同时是过去。我们来看现实，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过去，六章四节，罗马书六章四节，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过去，罗马六章五节，我们在复活上与他联合是什么？将来。不一样啊，基督死了是过去，我们在死上与基督联合是过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过去，我们在复活上与他联合是在将来。六章八节，我们就信必与他同复活是什么？在将来。明讲将来是罗马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问各位啊，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身上的作用是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啊，我再讲一次啊，很重要的观念，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要多讲几次，重复几次，让你搞清楚。基督死了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跟基督一同同死是过去、现在、将来。基督复活是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是过去、现在、将来。可是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完全是将来，是不是？啊，不是。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影响，完全的影响是在将来，可是部分的影响现在就有。所以你看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种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什么时候有新生的样子？现在就有，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借着复活今天在我们生活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影响，基督的复活现在对我们已经有一部分的差小影响，完全的影响还在将来，可是现在呢，对我们已经有部分的影响。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这个今天晚上我们要正详细的提这个问题。不过那里是说啊，所以不要允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就是现在的问题，现在跟我们有关系啊。可是这里还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啊，所以不允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身体还会死，我们身体还会死，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亚当的影响，还没有，不要忘掉这个关系，搞清楚。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我们就能死了。救人是什么？就是受亚当影响的人死了，可是什么？可是还没有完全死，很重要啊。我们已经同死是过去， 们以这种统呼我是将来身体的复活在将来，我们的肉体要复活将来，可是什么，我们现在啊，亚当这种影响还没有完全脱离，一部分有，所以才叫做必死的身体。看起来好像很麻烦，对不对？很 confusing， 我来搞清楚啊。这些圣经根本我们把这个搞清楚，才知道我们基督今天的情况是什么。亚当影响现在还没完全脱离，可是复活的一部分的影响，怕小影响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生命，这个太重要了。我再讲一次，我们与基督同死是过去，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是将来事，我们身体的复活还在将来，可是现在亚当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还会死，有必死的身体。可是呢，基督复活的一部分的影响现在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存在，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新生命。稍微跟各位提这一下啊，我看我的表还有时间，我控制时间控制好一点。你这样搞清楚了，这什么意思呢？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简单的说，神最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做他们王，神带领他们，神供给他们的需要，神带领他们前面该走的道路。可是亚当夏娃受魔鬼骗了，魔鬼说你何必让神做你的王，你何必不自己做王。亚当觉得很有意思，我何必让神做王，我自己做王不是很好吗？我们今天在美国长大的人，我们知道有第二代的人在这里，我们大概知道美国的文化怪怪的，有一大堆怪东西啊。其中一个怪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些 teenagers， 这十几岁这些孩子啊，不要做什么独立，我不要听父母的话，我听父母亲的话干什么？我听父亲的话干什么？我要独立，要自由，很喜欢搞。有时候也有好处了，可是也有坏处。有些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我父亲要我做什么，我才不做。你知道，我去 Boston， 有 Boston 那些有一些啊学生啊，高中毕业之后，我问他说：“你到哪里去念书啊？”我要跑到离开 Boston 最远的地方去念书，是在哪里？是 San Diego。 Boston 在这边， San Diego 在那边最远。我说为什么？就可以脱离父母的管，我要自由。真的这样，我去 San Diego 问他们说：“你们到高中毕业，你带着大家去念，我去 Boston 念，为什么？离开父母最远。”佛利达人要跑到哪里去？佛利从这边到那边，到西雅图，他们也这样，很怪啊，很妙啊。有时候他们自己以为他自己做王了、啊，结果自己啊，突然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问题。亚当就这样，他想自己做王，问题是说、啊、魔鬼才不让你这样。所以啊，当他们不让肯做他们王的时候啊，魔鬼就来。管他们，魔鬼的破坏他们，破坏他们，魔鬼做王，魔鬼掌权了。所以从伊甸园开始啊，魔鬼就掌权。可是神啊，很不甘心人受魔鬼的欺负啊，在魔鬼掌权底下，所以啊，神就计划有一天呢，他要把魔鬼的权柄毁掉，神要重新做我们的人，做我们的王。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耶稣降世的时候，耶稣来给魔鬼的掌权一个致命伤啊！所以耶稣明讲啊：“我若是靠神的灵来赶鬼，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呢，神的国已经开始，可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到，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会完全临到，魔鬼的权柄才会完全被消灭。 所以啊，我很快讲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德国啊，马上啊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那时候啊，盟军呢、被赶出去，德国呢占领整个欧洲大陆。那英美联军呢就计划他要反攻欧洲大陆。在1944年的6月6号，英美联军呢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啊，建立一个阵地。在那个时候啊，德国知道，英美联军呢知道德国的政权快要败坏了。所以那一天呢，军事历史家把它叫做 D Day， 就是 Decisive Day， 决定性的日子。德国一定没有办法存在，德国一定要败，一定要战败。从那里啊，英美联军呢开始进攻到柏林，到第二年1945年4月30号啊，希特勒自杀，因为盟军已经打到柏林了，自杀。再说希特勒政权才完全毁灭。在那一天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家把它叫做英美的 V Day， 得胜的日子 ，Victorious Day。那我们看呢，神的国战胜魔鬼掌权的一样。耶稣降世的时候，已经给魔鬼的掌权一个致命伤了。可是魔鬼的掌权现在呢，还没有完全消灭掉。所有人犯罪后果，所有的战争啊，所有的疾病啊，一定一定这些问题啊，现在还没有完全除掉。所以我今天才戴着近视眼镜，我病还没有好，近视还没有好。等到要是戴来的时候啊，我的近视眼镜就丢掉了，就不要了，我的眼睛就完全好了。我们今天人还会死，因为死是罪的带来的后果。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死完全被除掉，魔鬼掌权的影响完全被除掉。耶稣再来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基督复活的影响也一样，亚当罪死的影响就下面那条线代表的。亚当罪死的影响在耶稣降世的时候已经被致命伤毁灭，可是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亚当的影响、罪的影响、死的影响才有完全除掉。基督复活的影响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影响在这里，可是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来临。这是从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上来看是什么呢？亚当罪死的影响在我们信主那一天，当我们与主联合那一天已经有影响，已经受了这个致命伤的打击啊。可是亚当的影响啊，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消灭掉。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死，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再什么，不会再生病。基督复活的影响也是当我们与信耶稣与主联合那一天就开始有影响，可是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表现出来。这是我们跟基督同死，我们跟基督复活，我们跟基督联合的那种关系啊，把这个东西搞好，弄清楚了。这个关系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啊？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们把刚才这个观念搞错了，把这个搞错了。他们以为说啊，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得到基督复活的影响了，他们以为说我们今天亚当罪死的影响已经在我们身上不再存在了。所以保罗说了，哎，你们更多人错在哪里？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已经做王了，是什么？ 讽刺的话。甘蔗以为他们已经纣王了，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他们以为啊，他们已经完全得到基督复活的影响，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魔鬼的影响了。哥林多人错在那里，圣经讲的哥林多教会有一大堆的问题，对不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生活很乱，充满罪，乱来乱七八糟，原因就是他们对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观念呢、啊、搞错，把这个搞错，所以这个观念要搞清楚，非常重要。所以更多人以为说什么，反正我都可行，我已经完全得到了，一切死的恩典都得到了。现在有一部分我都讲无所谓，我本来不想讲那名字，讲还是清楚一点，不然你不晓得我讲什么东西。今天灵恩派就犯这个错误，错这个错误，灵恩派他们忘记了，我们要完全得到基督复活的影响啊，时间还没到，他们忘记这件事。所以个人当然以为说我们凡事都可行，所以啊保罗明讲啊，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最后讲这句话的结束很重要观点，我们这要搞清楚啊，我们以基督联合的观念搞清楚之后，才会对我们的道德生活发生在作用。我先念英文讲，然后翻成国语。Christian's moral life， 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啊，是什么 ？Energized by the presence of new life， motivated by future resurrection。翻成中文，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是什么？从新生命得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新生命，你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刚才我才说，保罗才说，基督的复活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已经有它一部分的影响，大小 influence 一部分的影响。有这个新生命，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才有能力有道德生活。可是什么呢？不要忘掉，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是从将来的复活得鼓励得动力， motivated by future resurrection。 所以啊更多人以为说他们已经复活了，没有将来的复活，所以他们的道德生活就腐败了，没有 motivated by future resurrection。 因此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要有很清楚的观念，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基督死了过去，我们在死上与基督的联合是过去，基督复活了在将来，我们要跟基督复活完全联合是在将来。可是基督的复活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一部分的影响，所以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来过一个我们该有的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才有基督的复活一部分的影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复活，身体的复活还在将来，我们将来的盼望，将来的复活成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鼓励，基督徒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乱七八糟。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我们与主联合到底什么意义，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观念搞清楚，使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合乎你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刚好10:45，好，你来，我把这个电脑，唐王，我把这个电脑关掉。喂喂。
只有几样报告。第一，我们